我们今天再一起去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是保罗把神的救恩最有系统最仔细的很合情理的从头到尾来做一种解释。一开始就讲到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是神，但是为着救世人他特别拣选了成为大卫的后裔，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所以第一章就讲到外邦人的罪，外邦人他们也知道有神，虽然不像犹太人一样的神特别向他们启示，但是神在任何人所有的人在心中都有两种很明显的启示，让他们知道有神。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人的心里面给他们有感受，有是非感，能够分辨是非的，有良心的鉴别。另外一个就是从神的创造里面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有秩序，是这样的有规律，就算是他们不认识神不信神也知道一定有神，有一个全能者控制的。若是他们真的谦卑知道有神，好好的来寻求神一定会寻找到。但是问题就是他们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因着对神的存在知道有神而不来寻找神，来尊重神，来亲近神，结果他们就变成了一种充满了罪恶的人。所以第一章从26节到32节就把世人的那种罪状罪行是行为上的心理上的通通都列在这里，这叫做罪恶榜，他们叫做List of Sins， 就所有的人都在这里面，特别外邦人是归纳在第一章。那第二章也是讲到罪，那这个罪的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些道德家，那些自义的人，那自以为自己的行为比别人好的主要的这一类的对象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确在世人的当中得天独厚的被神拣选，律法也是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有律法就晓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们有了律法以后以为他们就比别人高一等，他们觉得自己是道德家，他们自己是很有义的，能够讨神喜欢的，一定是神所爱的。所以他们的毛病，这些道德家自义者他们的毛病就是喜欢论断人。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你这个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论断别人。我们在什么地方论断别人，我们就在什么事上要受审判，因为我们人是不完全的，纵然有律法但是也不见得我们能够遵守律法的所有的条文，即算是我们有律法并不能够有律法就使我们成为完全人。所以保罗就说犹太人 道德家、自义者也是有罪的。在其中十二节到十六节，就是讲到那些没有律法的那些自以为比别人好的道德家。我个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大概就是属于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的。所以第二章他就讲到，你们不应该论断人，唯有神是应该论断审判人的那一位，神是完全的，他才够资格来审判人、论断人。不过在论断的这件事上，我也提醒了大家，并不是因为神叫我们不论断，我们就没有是非的判断的能力。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假如说在神的儿女当中有真正的罪行、犯罪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参与，还是要干涉，还是要来劝诫，特别是做带领的弟兄姐妹们，不能够容许有罪的事情发生。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就讲到，你们不要看了有罪好像没事一样，有罪我们教会里面是应该来处理的。这个论断多半都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罪行包括在其中，只是别人看别人就去看不惯，或者别人的做法跟自己不一样，或者别人穿的衣服跟自己不一样，他的习惯跟自己不一样，或者有的时候别人的动机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也随便的论断，这是这里的所谓的论断。所以只有神够资格论断审判我们。所以第二节到十六节就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来审判我们的呢？他是照真理来审判我们，他的审判是公平的、公义、正直的，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话来审判我们。第四节、第五节是讲到神是也按照人的对他的态度来审判我们。我们常常对神没有任何的谦卑的心，因为神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是马上就惩罚我们，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对对神刚硬好多年听了神的救恩，我们都拒绝，都觉得我不太需要这种刚硬不悔改的态度，将来就是我们要受审判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六节到十一节，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报应个人在其中神要审判的不过就包括两大类一类就是讲到那些恒心行善的第六节讲到他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七节就讲到那他审判的两大类的人带来的不同的结果。第七节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些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是那些已经听到了福音，他们信了主耶稣是救主，他们也明白了听主耶稣的话，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短暂的荣耀和尊贵，乃是那不朽的国、不朽的福和不朽的身体，这一方面的属灵方面的永恒的追求的得救的人，他们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那些其实就是不听神的话的，神的真理传给他，他们不仅是不听，他们为了要自己组织更大的势力组合起来来一同的反对神这样的人将来神要以恼恨愤怒来报应他们。那九节到十一节， 神就讲到他审判的次序，神是先给犹太人，先给犹太人尊荣，特别先选了他，那所以神要先审判他们，那外邦人是后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他们是后被审判。所以第九节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为什么让犹太人先受审判？因为犹太人先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那在犹太人的当中，真正信神的人，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真正信神的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这些在旧约里面犹太人的当中顺服神的人。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他先给谁的恩典，他也先因着他们的悖逆顽强，就先审判他们。那十二节我们今天要来开始来读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里就讲到那些没有律法的不信的外邦人，神怎么样的来审判他们呢？神不是用律法来审判他们，他是用照他们的良心来审判。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所以他们是不会像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一样的来受审判。我们来看一下犹太人诗篇147篇，149篇19节20节，766面19节，讲到神对犹太人特别的恩待，把律法典章特别宣传给他们。19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能够认识神，有神的律法的，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外邦人呢，却没有律法给他们，所以像中国人好多年根本就从连听都没有听过神的事，也没有律法，所以没有律法的犯罪就不按律法灭亡。按照神的律法，好像那些犯奸淫的了、拜偶像的了，都要用石头打死。在旧约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行了，但是外邦人怎么样？外邦人这么多千年以来一直在那里什么罪都犯，而且还拜偶像，但是神没有因为我们拜了偶像，一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拜偶像，没有因为我们拜偶像就把我们惩罚或者扫光，乃是神 对这些人蛮有恩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这个福音传出来了，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的。这个时候神才要我们对他负责，在新约190面，所以没有律法的我们并没有，神没有按照律法来使我们这些无知的人灭亡。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我们是神所生的，是讲到我们原来都是神所造的，并不是说到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乃是我们的来源是出于神。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既然是神造了我们，我们不应该用人手来用金银石来造一些偶像。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福音，也没有听到神律法的时候，神并不鉴察，神就任凭我们，没有来惩罚我们。但是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什么时候神就吩咐我们要悔改？是主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以后，就传福音给人，他是救主，是他的三位一体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我们过去无知的时候用手来造一些偶像来拜，过去他不鉴察，但是现在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神就饶恕我们。假如我们不悔改，将来一定会受审判，而且这位审判者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为了特别要印证将来的审判者，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作为可信的凭据。没有任何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虽然神对于外邦人不是没有律法的人没有按律法审判，但是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来了，我们人都应该悔改了。我们假如不听的话，就要受审判了，这里是非常清楚的。12节到13节，他就讲到犹太人，他们是有律法的，假如他们不遵守律法，他们就要受审判。所以神对我们的教训是，我们不是有了律法我们就被称义，乃是我们必须要行律法，要行律法。假如我们不行律法，律法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就像今天一样，神留给我们这本话，我们不是有了这本神的话了，或者说我们常常来听这本话了，我们就是称义的，神就喜悦我们。乃是我们必须要行律法。犹太人的问题就是有了律法他不行律法。同样的，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有了神的话了，我们听神的话，但是我们不遵守神的话。所以是谁真正的得福气呢？只有那些遵行神话的人才能够得福。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第一章，雅各第一章在339面，不对，我看是雅各第一章。Thank you. 在二百
三百二十
九面，三百二十九面。雅各第一章，雅各就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你们有了神的话了，有了神的律法了，你们就是义人；也不是因为你们听了神的话了，你们就是讨神喜欢的，你们必须要行神的话。二十二节，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详细，我们要读神的话要仔细，因为神的话是全备的，我们好好的读，然后全心的来顺服的时候，它就使我们自由，让我们能够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有不被定罪的自由，并且时常如此，常常的详细的来查看神的话。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行出来，就是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犹太人的问题就是有律法，但是他们却是不遵守律法，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今天有神的话，我们听了神的话，假如不遵守，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所以是十三节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给我们一个本能，我们的心里面神就放了有一个是非之心。十五节说，显明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心里面就晓得什么是是，什么是不是，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换句话说，在没有听到福音之前的那些外邦人、中国人，他们没有听过，那他们死了，他们的审判不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审判他们，他们的审判是按照他们的良心，良心告诉他们说错了，他们却偏偏去违背良心做那些事，他们要受审判。所以跟犹太人是不同的地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犹太人有了律法，他受的审判就跟没有律法的人受的审判是不一样的。外邦人在没有听到福音之前，他的神审判他是从他的良知来审判，他违背良心的时候他是要受审判的，但是那个审判就不如像犹太人，他们有了律法，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要受的审判就更重了。为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因着他给我们的亮光而不同。换句话说，就是说他对犹太人，他 他把律法给了他们，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神是什么样的神，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做了什么要受罚，他们做了什么要得奖赏，都清清楚楚在律法上写得很清楚了。假如他们不听的话，他们的审判是按照律法的要求的。所以神的审判是根据我们从神那里得了多少，而我们得到了比人多，而且我们还不顺服的话，就比那些无知的人什么都不懂，他们犯了罪受的审判就更多。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基督徒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自由地读神的话，可是我们却轻看读神话语的这个利益，不把它当回事，也不读神的话，也不把神的话当为重要，结果活在糊涂的当中。我们要负责的，神给我们多一些福气，多一些亮光，他对这些多有福气多有亮光的人的审判就比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是比较重的。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一百零一面，新约一百零一面。所以神对犹太人的审判比那些外邦人没有律法的人审判是要多一些，所以也是根据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多，我们要受的惩罚也应该多。四十七节，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神给了我们话了或者律法了，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假如他不知道错了，他受的责打要少，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对于犹太人给他们多，对他们的要求也高。所以你看到今天犹太人被神的审判那么严厉，真的是按照申命记二十八章跟犹太人说的，我要怎么样惩罚你，犹太人都受到了。但是这些外邦人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比犹太人还做得差得多，神没有这样的审判他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跟我们所得到的特权越多，神对我们的要求也越多。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哥拉信伯色大行了一些神迹，跟他们传福音，结果他们还是不信。结果主耶稣就讲，跟你们行了这么多神迹你们还不信，你们将来的审判比那些更犯罪无知犯罪的人要更大。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么一个自由的特权的国家里，我们可以听福音，也给我们预备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多在教会当中这么多读神话语的机会，我们又不读，我们读了有的时候也不顺服，那我们将来该受的审判是比那些没有机会听福音没有机会了解神的地方是要应该大的。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信呢，你有祸了。主在哥拉信伯塞大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说哥拉信了，你有祸了，伯塞大了，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这两个城过去是充满了罪恶的，但是那些城虽然是充满罪恶，但是他们没有机会看到神的大能。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所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特权，我们不要轻看。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可以读神的话，又不顺服，我们要把比那些无知的人所受的审判是要更加的大的。那十四节，这是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来比，将来是一般来说是比犹太人一定要轻的。所以我们不比好像觉得不公平哦，我们的祖先从前没有机会听福音，是不是他们就要也要受审判？是，人都是犯了罪，都要受审判，但是轻重不同。但是十六节却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了以后，福音就传出来了。福音传出来以后，神的审判就要按照他的福音所言，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保罗说，今天福音也借着保罗传了，主耶稣来了以后，福音传各地了。主耶稣要审判的时候，他是彻底的审判，他的审判是按照我们所得到的特权有不同的层次，但是福音来了以后，那些不顺服、不接受福音、藐视福音、拒绝福音的人，将来都要受审判，因为神亲自来把这个福音传给了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在313面，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轻看这救恩福音的信息。这个救恩福音的信息是神亲自从天上来传的，假如我们还在轻看拒绝，我们该受的惩罚是多么的大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到主耶稣，他是神，他来到地上完成了救恩，现在坐在至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第二章说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不要随随便便的听了，好像当耳边风。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法律，旧约的法律，在旧约的法律所传的是确定的，任何人干犯的时候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我们今天呢？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救恩的道理就是福音呢，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使徒们向我们证实了主的福音，新约都是使徒们写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我们所听的这个救恩的福音是神亲自从天上传下来的，我们假如还这样的轻视他的话，我们所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所以我们 今天福音已经传下来了，所以当主再回来的时候，任何拒绝福音的人，他们一定会受审判的。今天神的审判就不只是在行为上做错哪里审判而已，最重要的乃是以我们信不信福音为主。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在293面。所以今天谁受审判？就是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而且这些拒绝福音的人，他们很讨厌基督徒，他们很甚至于一些极权的国家，他们迫害基督徒。神说，这些人有一天，当我回来的时候，都要受到审判。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前书第一章293面，对不起，是前书293面。讲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要受审判。第6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主回来的时候，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不认识神和不听主耶稣福音的人都要受报应，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讲到主耶稣来，他审判的对象是谁？就是不听信福音的人。所以今天神的审判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人到底是不是接受主耶稣来到地上亲自来把福音传给世人的这个好消息。那些受审判的就是不信，对主讲的完全不信。那福音，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最重要的中心在哪里？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3章，大家都很熟悉。福音其实主耶稣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128面，约翰福音第3章16节，16节到18节，这是主亲自亲口跟世人讲的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直截了当，福音就是什么？神爱人，因为人犯了罪，他把他的独生子都差遣到世界上来，降世不是要来定人的罪，他还是来成就救恩，替我们死，叫我们只要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任何人都可以 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得救。十八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世人不知道的，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因为主耶稣来替我们付了罪该付的代价，我们就不被定罪。今天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们拒绝主耶稣，不接受主耶稣，不信主耶稣，他们都不晓得他们的罪已经定了。有人非常不服气，我定了什么罪？我没有做错事，我是个循规蹈矩的，凭良心做事。他不晓得他现在罪已经定了。今天被定罪的人，其实灵跟这位我们的灵的神已经隔绝了，他都知道他在被定罪的当中。所以以弗所书保罗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原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为人被定罪，所以神从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把人从伊甸园从他的面前赶开了。所以我们人生在地上，每一个人灵都是跟这个神分开的。活着的时候，假如我们不信主的话，我们是灵跟神分开的，其实就像一个行尸走肉的没有灵感受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也没有依靠，也没有保障，也没有安慰，离开了这个世界还要受更厉害的审判。所以这就是福音。今天每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该审判是按照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不信耶稣你就受审判，你就要被定罪，而且你现在其实就是在被定罪的当中。那福音主耶稣也为了怕我们不信，所以就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拖延，当为小事，一言再言。因为主再回来的时候，什么时候他要审判人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所以审判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审判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人没有预备的时候，就像我们家被人，假如被贼偷的话，有谁知道谁贼什么时候来呢？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就是人没有预备，根本没有想象的时候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36节。36节到44节，主耶稣要我们知道他回来的时候审判就开始，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36节，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怎么样？挪亚的日子就是人所看重的都是肉体的事，一天到晚注意的就是吃喝嫁娶。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吃喝嫁娶不是坏事，但是吃喝嫁娶完全是属肉体的事。假如我们活着只为着属肉体的事，而且对神一点兴趣都没有，对属灵的事漠不关心，那我们就是 糊涂。他说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上的人，你看哪一个不是为了这个肉体的需要吃喝嫁娶，不知道的时候神就来了，就像挪亚的时候人没有预备，只是为着肉体在这里享受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四十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就说到信的和不信的，当主再来的时候就要绝对的分开，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的就是信的，留下的就是留在地上要受审判的。所以今天信的不信的，我们糊里糊涂的还活在这里，还觉得还有很多的日子，其实主一来的时候，信的不信的就绝对的分开。四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按照福音的信息来审判是什么？讲到我们人必须要信解主耶稣，而且福音的信息里面就讲到不信的必被定罪，就要灭亡。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他一定要灭亡。这是福音的信息。那什么时候这可怕的事情发生呢？就是没有人知道主回来的时候，主回来的时候，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发生。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把他的教会先提到天上去跟他在一起。那个时候敌基督就能够很明显的就要来到地上，大大的施行他的残忍的对世人的蹂躏。今天敌基督不能够放肆的来陷害人，原因在哪里？原因今天还有神的教会在地上，还有圣灵在这里拦阻他。假如圣灵把他的儿女都提到天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拦阻的时候，敌基督就来了，敌基督来了，给世人带来极大的痛苦。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294面，所以这里讲到按照福音所言，这些都是福音的主要的信息。主一定要来审判，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审判，但是在审判之前，那敌基督就大大的放肆来残害这个世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六节，保罗告诉神的教会，我从第五节开始读啊。他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保罗告诉过这些教会，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讲到那个成人之子，就是敌基督要来。现在他不能来，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时间还没有到。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了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但是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其敌基督的灵今天已经在这个世界。我们读约翰书信的时候，约翰说，你不要所有的灵都信，有很多的工作是敌基督的灵所做的，所以他的灵已经在各处隐隐若动，但是他现在受了教会里面圣灵的控制，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了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你会看到今天有很多受的高等教育的人，他拒绝福音，拒绝神的话，当他们拒绝真理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神是就是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他们不信真神，倒去信那些台湾的什么什么黑密宗呢，什么什么各式各样古古怪怪的东西，他们宁愿去信那些。这些都是因为敌基督的灵所做的一些混淆的工作。到今天敌基督不能够放肆的工作，因为有拦阻的，神的教会还在这里。当神把他的教会提去了以后，那这个世界就大大的混乱，神的审判就要很明显的开始。那审判者，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审判者当然是神，不过神特别把这个审判权交给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讲到神的审判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来到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在新约132面，22节，第五章22节，这里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主耶稣说的，那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父神把他差来，就有永生。假如你们不听福音的信息，那将来神就要叫他的儿子要审判。当他审判的时候，他不仅是审判我们所做的，假如我们没有得到救恩，他就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甚至于连一些隐秘的隐情都要审判。这是神，因为他是全知的。这里16节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隐秘的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要随便的论断人，因为我们太不知道人里面的隐情，只有神知道。我们看保罗，他讲我们对别人论断的态度应该怎么样。保罗也被人论断，哥林多前书第四章232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就讲到，唯有神是审判的时候，是连人的隐情都把它提出来。第三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人常常会乱论断人，就像这些人啊。我们的接受论断的态度应该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把它当为极小的事。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对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了解都不够，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你做的事情是按照神心意的，别人不误会来论断你，不要在乎、哦、我以为是极小的事，我对自己都不论断，等神来论断。所以神他论断他审判的时候，不仅是我们的外面的行为，他还会连我们暗中的隐情他都要审判。不仅是隐情审判，连最小的事他都审判。你跟别人讲话讲了一句闲话，神都要审判。这就是我们的神，他的审判是完全的公义的，完全照着事实，没有一点是歪曲，因为他是全知。最后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所以讲到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从神的面前躲避啊！只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是一个罪人，我犯了很多的罪，主耶稣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的罪死了，我今天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我就不需要被受审判，否则将来的审判是彻底的，是不留情的。马太福音12章36节，新约17面，主耶稣说的，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连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所以神不仅是外面的隐私的，大的小的都要兑现，审判的时候是绝不留情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的审判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啊，下次